踢倒圣牛，作者查尔斯·凯普斯，第六章，恶意念重担。本章我们将继续探讨一些我称之为属灵圣牛的经文，因为这些经文其实让许多信徒陷入了捆绑。神赐下他的话语，是为了要叫我们得自由，使我们照着神的话苏醒活过来。但有时候人心里原有的观念会使他们错失神的供应。许多人认为生活中的试验和考验都是神所命定的，但我想让你听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中怎么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但从有些人的言语和行为来看，似乎这节经文变成了凡没有问题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将所有人生的重担和忧虑都加在你的身上，好叫你能为我受苦。有些人认为必须被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才是讨神喜悦，但耶稣明明教导他的门徒要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中，耶稣也亲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才是神眼中的好消息的定义，但人的传统却常常把好消息扭曲成了坏消息。量身定做的恶，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今天大多数人对恶没有太多认识，但在耶稣时代，人们会在牛的颈项上套上木质的轭，这样可以帮助牛工作得更轻松，因为轭是手工按照牛的体型量身定做的。如果那个轭上有个凹起或结疤，就会在牛的某个部位磨破皮，造成伤害。我几乎可以想象，当耶稣对门徒说这些话时，他们可能正站在橄榄树下，旁边是一个正在修整轭具的工匠。耶稣看到那人正在修理一个不合适的轭，便说，若你们愿意到我这里来，我的轭是量身定制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重担不是出于恶，那些总是被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其实还没有学会负主的恶。这样的人大多相信是神把那些重担加在他们身上的，但耶稣却说，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许多人扛起了神从未打算要他们扛的重担，这也是为什么有许多人最终离开了侍奉的岗位。他们把别人的重担扛在自己的身上，却没有把这些重担交给主。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既然讲到这里，我们来看看神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中怎么说重担这个词。B.D. Rush 和我曾一次在研讨会上分享，他讲到了这个主题，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就请求他让我将内容收录在本书中。百姓、先知、祭司若问你说，耶和华的重担是什么？你就对他们说，什么是重担呢？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先知、祭司或百姓或耶和华的重担，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我知道你肯定听过有人说，我有从神来的重担， 但耶稣说，我使你们得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事实上， burden 重担一词的意思是任务或使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沉重的压迫。在这里，神甚至说，若有人说耶和华的重担，我就要惩罚他。神不是那位把重担压在人身上的神，是魔鬼才这样做。有时候我们甚至和魔鬼联手，把那些沉重的重担说成是出于主的，不可再提主的重担。你们不可再提耶和华的重担，因为个人要做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颠倒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话。耶利米书23:36。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是神自己说的。神要卸下你身上的重担，不是要把他们压在你的身上，是宗教制度在压你，是生活中的问题和处境在压你。但是神没有说，神的意思恰恰相反。你们不可再说耶和华的重担，你们既说这样，又打发人来问我说耶和华的重担，所以我也要全然忘记你们，把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城都撇弃丢弃在我面前。耶利米书23:38-39。我想又一头属灵的圣牛倒下了。我们对重担的理解一直是错的，福音原本是好消息，可我们却听成了坏消息。就像耶稣曾对法利赛人说的，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马可福音7:13。我要你知道，神是站在你这边的，他要帮助你，他不是那要加重你的担子的，他是来卸下你担子的。我认为一些人，尤其是牧者，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会把会众所有的重担都扛在自己的身上，结果他们承受不了，有些人因此退出了侍奉，还有一些人最终进了精神病院。今天有许多牧者在精神病院里，是因为他们把整个会众的重担背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把他们交给神。学会将一切的忧虑卸给耶稣，神从未打算让你扛起所有人的重担。事实上，新约明确地劝诫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彼得前书5:7，这才是神的旨意和目的。或许你现在正觉得沉重，是因为你替别人代祷后，不仅祷告了，还把对方的忧虑背了过来。你是跟他们一起祷告了，但你却把那忧虑留在了自己心上，没有交给主。若你真的把它卸给主，你现在就不再为他担心了，而是为祷告蒙应允的感谢神。别误会我的意思，你当然可以在灵里代求，但你需要把那些忧虑卸给主。牧者们，请你们不要把所有会众的重担都扛在自己的肩上。有时候有人来找我说，你能为我某件事情祷告吗？我们就一同祷告。我以为我们已经同心合意地求告主了。圣经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可是祷告完了，对方还在说，某某弟兄，请继续为我祷告，请帮助我。不，我不会一直祷告下去，我是凭着信心祷告，我祷告完了就交托出去了。当我释放了信心，这事在我看来就算完成了。 我不会把这件事的忧虑再背到自己的身上。若你一直把这些忧虑扛在心里，不久你就再也帮不了任何人了。你将被各种重担和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会教导你负我的轭，那是量身定制的，不会磨破你。这是耶稣说的话。当你说阿们的时候，如果你是凭着信心祷告的，那你就该把它交托出去，除非主特别引导你在灵里继续代求。神的意念与人的意念。现在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第55章。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8节至9节。这些经文对一些人来说成了神圣的流，他们因此被困在错误的认知里。其实这段经文本不是为了限制人，而是为了释放人。可惜的是，因为错误的宗教系统和人心中早有的偏见，有些人就落入了捆绑之中。你常听人引用这节经文说，是啊，神的意念就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就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就是我所说的假真理。我的意思是，这句话确实写在圣经里，的确是神说的，但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上下文来理解，否则就会被误导，变成一种假真理。如果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而且我们永远无法达到他的道路，那就不是好消息了，而是坏消息。现在我们往前来看两节经文，把整段放回上下文里，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好消息。恶人的意念，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以赛亚书55章6至7节。接着才说，耶和华，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当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时，他是在讲恶人的意念，不是在对你这位重生得救被圣灵充满的信徒说这话。他在说的是那些拒绝神话语拒不悔改的恶人。你现在就可以看出魔鬼是如何把好消息扭曲成坏消息。这段经文原本是写给释放人的，却因为被断章取义而成了一头属灵的神牛，反而把人困在其中。真理是在上下文中显明的。理解圣经需要时间和默想。的确，如果你把某段经文脱离上下文来读，你几乎可以让圣经支持任何的观点，但只要把经文放回上下文，它就会显明出真理。注意，以赛亚书继续说，雨雪从天而降，绝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药吃的有粮。我口说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以赛亚书55章10至11节。神的道路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道路。在这一章中，神实际上是说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完全相反。他是在说，我所差来的话语就像 从天降下的雨水使地生长，使人得种子可以撒下，也得粮食可以吃。你们可以借此按我的方式行事，我已将我的话语的种子赐给你们，把它放进你们口中去撒种。我道路中的法则对你们也有效，你们也可以照着去行，这才是好消息。但人的宗教观念让这道变得无效，推翻这些属灵圣油，坚守真理，神的道就会在你生命中生出果效。神的道路是行得通的，只要你愿意照着行，神愿意教导你他的路。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保罗也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以赛亚书5章1节。若我们要效法神，就必须照他的道路去行。没错，神的道路确实高过恶人的道路，但义人是可以行在神的道路中的。万事互相效力。我们来看看罗马书8章28节，这节经文对许多人来说一直是一个困惑。他常听人把它拿来解释从车祸到自杀的各种事情，说某某弟兄出了这样的事，真可惜。但你知道圣经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吗？但圣经并不是这样说的，尤其不是在他们用在那种语境里面。虽然这句话确实是保罗说的，但我们需要把它放回原文的上下文，才能明白真正的意思。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8章25至26节。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说不出来的语言，不是你学过的有声语言。保罗是在说，当你不知道该怎样祷告时，圣灵会在你里面兴起，借着你的灵发出你听不懂的祷告，就是方言。在灵里祷告的事才会互相效力。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章27至28节。我们常常听人引用28节，却脱离了上下文。保罗其实是在说，当你在灵里祷告，让圣灵借着你的灵用不懂的语言祷告时，你就是在照着神的旨意在祷告。那么你的灵在灵里所祷告的某些事情就会互相效力，成为你的益处。再看第27节，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若你查和合本圣经，就会注意到照着神的旨意这几个字中，旨意这词是斜体，说明它原本不在希腊文里，是翻译时加上的。那么我们把旨意这个词拿掉，再看看这段经文，照着神的方式祷告。这些经文在希腊文里原意是因为他照着神替圣徒代求，不是照着神的旨意，而是照着神。意思是当你不知道该如何为一件事情祷告时，圣灵会借着你的灵通过你的声音用方言替你代求，用神自己祷告的方式来祷告，祷告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6章，保罗告诉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以弗所书6章17节，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但只有他在你的口中才有作用。保罗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相信当你在灵里祷告时，其实你就是在祷告神的话语。若神亲自为你祷告，他会用他的话来为你祷告，他口中所说的 这也正是圣经中所写的，提醒神他说过什么。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抓住这个真理，我们人生中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你可以带着问题去到神面前，也可以带着问题的答案去到神面前。如果你学会用答案来祷告，那将解决许多大问题。祷告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就是答案，提醒神他自己说过什么，因为他的话语必定成就。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命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说你要提醒我，我们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自显为义。以赛亚书43:26，这并不是说神会忘记，而是神他要你把话说出来，好叫你们自己听见，因为信是从听到来的。他要把你把神的话语拿来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祷告，这就是神为你祷告的方式，用他的话来祷告。不是所有的事都互相效力成为益处，所以罗马书8:27，他照着神替众圣徒祈求，这是一个极其有力的宣告。接着28的上下文，就是你若已经照着神祷告，那你就知道你所祷告的事必定会互相效力成为益处。你看保罗自己写了这节经文，但他并不相信地上一切发生的事情都互相效力。如果万事都互相效力这句话在每个情境下都成立，那么你就得说亚当犯罪了也互相效力带来好处，那我犯罪也没有关系，神会让他变好。当你知道这是假话，不可能是真理，神从未愿意亚当犯罪。假真理就是谬误，神也不是愿意你犯罪，你的罪不会互相效力带来益处。你看人们是怎么把某段经文是对的经文从它原有的上下文中拔出来，强行应用在不该用的地方，于是它就变成了假真理，甚至是错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罗马书8:28是另一头神圣的牛。太多基督徒敬拜这些经文，用它来解释所有不幸的事情，但保罗从未相信世上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会带来益处。他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中说，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次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2:18，如果你脱离了上下文来看，连保罗自己都不相信他写的那句话，他当然相信那句经文在原本语境中的意思，但不是用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错就错在罗马书8:28强行应用到人生的每一个处境，而保罗其实只是在谈圣灵中祷告的这件事情，成全你自己的救恩。腓立比书2:12是一节被人断章取义的经文，你很可能听人说保罗说我们要自己完成救恩，只要你真诚就没有问题了，但这并不准确。你可以很真诚却有真诚的错了，你可能满心诚意却完全错过了神的计划。保罗并不是说你要自己设计一套得救的救恩，但很多人却是这样理解的。让我们回到经文的原文来看，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12-13，协同直译本将这节经文翻译为要将你自己的救恩发挥出来，这样就完全不一样了。 保罗不是叫你自己构思一个救恩方案，神已经在罗马书十章九节中清楚地给了我们救恩的计划。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保罗是在说要把这个救恩实行出来。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你就把这信念活出来。你是否曾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你是否真的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如果没有，那你其实还没有把神的救恩计划执行出来。你可能会说，是啊，我相信医治包含在耶稣的救赎之中，我相信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和软弱，我也相信他的鞭伤让我们得了医治。那么你有没有在自己生命中真正的使这个信心生效？你有没有主动的启动它？保罗说要把你所领受的救恩拯救释放出来，你要透过对神话语的回应把他的应许启动起来。这就是保罗在第十二节所指的意思，不要让这节经文成为你的捆绑，而要让它释放你，带你得自由，超越环境的生命。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一种障碍，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腓立比书四章十至十一节，这些经文被那些不信神会供应的人引用，他们说，你看保罗说了不管你有什么都要知足，但保罗真正的意思是，你们再次纪念我并奉献给我，我并不是因为需要才说这些话，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我都可以知足。另一本翻成，我已经学会了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受环境影响。换句话说，保罗在说我不会让环境决定我的感觉和行动，他并不是说我什么都接受，我无法改变。很多人就是这么误解了这段经文。其实这是保罗一个非常有力的宣告，无论我处在什么状态，我都学会了超越环境。神也希望你活出不受环境辖制的生命。知足的真正含义，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恋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有人据此说，我们不该想要的更多，也不该凭信心向神求什么，但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因此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使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纪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至九节，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并不是在讲不要想要更好，更不是在谈金钱，因为如果我们该满足于现有，那耶稣为何又说你们要施予，就必有给你们的。若不该渴望更多，那么我们也不该施予，因为施予的人期待回报。这就说明，只要把一节经文从上下文抽出来，就容易造成误解。理解第五节的关键在于第四节和第九节，婚姻人人都当尊敬，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第四节告诉我们，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 第九节则将贪心与异端教训、食物、律法挂钩，但许多人却将要知足这句话解读成在经济上不能向神支取，这是完全错误的。属灵的圣牛带来捆绑，真理使人得自由。你们的为人要没有贪心，希伯来书13:5。若你把这节经文放在上下文去读，你就会发现它的意思并不是有些人解释的那样。保罗在别处也说过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赐，指的是圣灵的恩赐。每当你将某段真理脱离上下文，强行套用于所有的情境时，你就会出问题，那段话就变成神圣的流，原本是为释放你而设，却反而成为了捆绑。神赐下他的话语是为了要你得自由，这就是福音，是好消息，但若被误解变成了坏消息。圣经上确实提到了有些事我们是该切慕的，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赐。如果我们真的要满足于已有的，那一个人若只听关于得救的教导，却从来没有听过医治的真理，他是否也该满足于得救但不得医治呢？我们都知道这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否则你还可以说，如果一个人还没有领受圣灵，他也该知足于没有圣灵。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些经文，始终将它们放在上下文中理解。你可以在今生作王，有些人反对信心的信息和繁荣信息，他们似乎反对我们可以在地上得胜，行走在神的供应中，但保罗说，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扩展版圣经翻译，若要借着那一位弥赛亚受膏者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作王，如同君王，这就是保罗对这件事的态度。然而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总是画出要知足的经文，还特别强调那些受苦的章节，他们反复思想甚至熬夜研究，为的是要证明神并不愿意我们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供应。不要以福音为耻，保罗说那些领受丰盛恩典和所赐之一的人会在生命中作王，但也有人不愿意领受这丰盛的恩典。你愿意在生命中作王，还是愿意被生活中的各种环境来压倒？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把环境踩在脚下，要领受神话语的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不要以福音为耻，因为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好消息就是神的大能带来救恩、释放、保全和医治。英文 salvation 救恩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 sozo， 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字，包含了保守、医治、平安的意义。这是神为你预备的一切，但要不要把它运作起来，完全取决于你。神的作为使瞎眼的得看见。我们最后来看看约翰福音第九章，这里有一节经文让一些人陷入捆绑，本该带来祝福的经文却成了他们的障碍，因为他们没有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约翰福音9:1-5，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他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趁着白日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许多人引用这节经文时会说，你看耶稣说这人生来瞎眼是为了得到神的荣耀，但耶稣根本没有这样说。让我解释为什么这种解释是错的。门徒在第二节中问的是，是谁犯的罪使这人生来瞎眼，是他还是他父母？ 他们将问题限定在两个可能中，这个人或他的父母。耶稣其实可以说出第三种答案，是他，是他父母，或者两者都不是，他选择的第三种都不是。他们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犹太人相信婴孩在母腹中也可能犯罪。耶稣回答说，这人不是因自己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当然，他不是说他们从未犯罪，因为圣经明说世人都犯了罪。他的意思是，这人之所以生来瞎眼，不是因为他或他父母的罪。耶稣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会瞎，只是驳斥了门徒错误的假设。接着他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是，若要在这人身上彰显神的工作，我就必须现在做这工。常识揭示了真相，许多人试图说，这人的瞎眼是神的工作，好让他因此得着荣耀。但神不是使人一生出来就瞎眼或瘸腿，好让他可以借着医治他们来得荣耀的。常识就会告诉你，这不是事实。那些相信这种说法的人是被错误的思想捆绑了。换个方式来看，如果你能证明地上有人让婴孩出生时就瞎眼或瘸腿，那人会被送进监狱。可还有些人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父会做这些事情，这实在离真理太远了，这是魔鬼的谎言。耶稣施行神的作为。如果你正确的断句这节经文，应该这样读，这人不是犯了罪，他父母也不是，在他父母后加上句号。然后耶稣发表了一句宣告，表明他必须做什么，但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耶稣在说，我要向你们施展神的工作，这人若是因神的工作而生来瞎眼，那耶稣在他身上所行的就不是神的工作了。可是耶稣一施行神的工作，这人就能看见了。人的宗教观念使这节经文成了许多人的捆绑，有些人甚至画出这几节经文想要证明有人生来瞎眼或残疾是出于神的旨意，他们相信这是出于某种神秘的目的，认为神会因某些人一生残疾而得荣耀。但耶稣说，那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耶稣治好瞎子，趁着白日，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那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就去了，洗了，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了。约翰福音9:4-7，真奇妙，耶稣施行神的工作，那人就不再瞎眼了。但还有人想告诉你，这瞎眼是神给的。可耶稣施行神的工作之后，那人看见了。很明显，这瞎眼是魔鬼的工作，而不是神的。这并不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更不是神想让他如此。这是因为那仇敌来要偷窃、杀害、毁坏。有时候某些事的发生是因为细胞或基因的缺陷，但背后的推手仍是魔鬼。耶稣来是要除灭魔鬼，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3:8，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除灭魔鬼的作为。在这里我们看见他除去瞎眼这件事，所以这个人的瞎眼一定是魔鬼的工作，不是神的。因为耶稣说，我要做神的工，而神的工使这个瞎眼的人得以看见。耶稣宣告的结果，既然我们还在讲属灵圣神流的经文，那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11:1-4。有一个人生病，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
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家乡。那玛利亚就是那位曾用香膏膏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她的兄弟拿撒路病了，于是两个姐妹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那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许多人试图说耶稣的意思，拿撒路生病是为神的荣耀，但这种想法并不是在这些经文中。洁净的原则是，如果可以按字面解释就按字面解释，但如果你按照字面理解第四节，那就等于让耶稣说谎了。因此我们必须换一个角度来看这节经文。耶稣其实是在说，这整件事的最终结果将使神得荣耀。荣耀不是因拉撒路的疾病，也不是因他的死亡，而是因复活而来的。荣耀不是出于疾病。有些人说，如果拿撒路病是为了神的荣耀，那我现在得病可能也是为了神得荣耀。于是他们就相信，在某种神秘的方式中，神会从他们的疾病中得荣耀。但神不会因疾病得荣耀，是魔鬼因疾病得荣耀。在第四节中，耶稣确立了一件事，整个事件最终的结果不是死亡，而是要神得荣耀。你不能按字面理解那节经文说这病不至于死，因为拉撒路确实死了，耶稣知道他死了，但耶稣是在宣告结果，这事的结局是拉撒路要复活，重新得着生命。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